回书说道：八卦道长宋天台一心要称霸武林，在擂台上踢伤了董方和焦大鹏，二爷焦普也死在他的手里，这可气坏了了净禅师。老禅师几十年没离开过高山，他那涵养多好啊，这阵也忍不住了，再三相劝，宋天台就是不听。被逼无奈，老禅师使出五都绝命掌，掌打宋天台，啪的一声正打在宋天台的前胸。这宋天台大叫一声，跳出圈外，这一嗓子都差音了。他心里明白，完了，我命休矣。当时就觉得呼吸急促，浑身不能动，完喽，我还活着有什么用啊？就看他把两手往回一拳，用中指往自己太阳穴上一戳，就听着扑哧两声，太阳穴戳两个窟窿，死尸张荡，当时死了。了净禅师高念佛号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宋天台你是恶贯满盈，死有余辜。说着腾腾腾慢慢腾腾跳下擂台，司马朗在旁边等着，两个人扎入人群当中走了。西彩棚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敢拦的，蒋在花师徒在这等他们，把两位领到了夫子庙旁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，然后准备车辆，把受伤之人包括秋成都送出金陵，找个安静地方给他们治伤，不提回头再说擂台。天色已晚，云牌一响，今天结束了，双方各自收擂，各回各的住处。萧方呢也领人来到二合殿，金凤母子董方铁叶仔也到这儿。铁叶仔说：谢谢你们，我们走了，我得回去，我得给董道长治病。萧方怎么留也留不住，只可给点盘缠钱把他们一家送走。再看殿房里，本来还有几个帮忙助阵的，现在都不辞而别。萧方明白这场擂打得太激烈，难怪有人呢害怕走了，说不定明天比今天还厉害，肯定这擂打的是一天比一天难。这阵呢准备好了晚饭，大家洗漱已毕，用罢了晚饭，做块商量怎么办。今天多亏了净依晨老剑客还有董方他们呢来帮忙助阵，明天怎么办呢？大家犯愁啊，明天怎么办？王守仁领大家来到了后院，参灵吊孝，吊祭二爷焦普。萧方又哭个死去活来，王守仁说：棺材在这儿不吉利，还是快送走吧。就这样套好了大车，一是送灵，二呢把焦大鹏送到京城，不管怎么地到京都啊治病呢方便一些，有的是好先生。这边送走了，大家回到了厅里，刚坐下，突然噔噔噔噔，外边跑进人，谁呀？正是李环，王大人，师父，登山豹子贺天彪在外边求见。嗯，俩人吓一跳，贺天彪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本来济南衙门就没有多少人，他来干嘛？快请。时辰不大，贺天彪进来了，只见他风尘仆仆啊，面带惊慌，上前施礼，参见大人，参见焦老英雄，免礼免礼，快请坐请坐。哎，贺医师啊，你不在济南衙门到底有什么事？哎呀，大人出事了，老夫人叫我给你送信，朝廷送来公文，抓焦老英雄归案，你赶快把焦老英雄送到京城去。众人一听 都愣在这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的了？你看信就知道了。说着把公文送过去，王守仁拿过来打开一看，紧皱眉头，打了嗨声。哎，这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呀，这可怎么办？
焦芳说：“大人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哎，贺老英雄，你说吧。
贺天彪说：“焦老英雄啊，
为的就是你。”
我，
哎呀，我怎么了？
嗨，你惹祸了。焦老英雄，现在朝廷送来公文，叫抓你归案，说你现在想造反，三次夜入皇宫，刺王杀驾，
行刺未遂，提反诗在宫院墙上。你胆子也太大，临走还落了名字，你犯了灭门之罪。当今天子下的旨意，催王大人把你火速押到京城伏法，同时呢，叫王大人尽快进军，平息朱宸濠之变。
焦芳听这话，就好像万丈高楼十角，扬子江心，断缆风舟啊，
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心里难受啊。心想什么？我夜入皇宫行刺，还有灭门之罪。天哪，我焦芳就在金陵这几天度日如年，我的兄弟被打死了，我的侄子身受重伤，生死未卜，怎么抓我到京城去？我是怎么了？怎么倒霉走背字都落我身上了？大家也跟着叫屈啊。啊，大人，哪有这事儿啊？您要不在这，说我们替他隐瞒。您亲眼看见焦老英雄一直在金陵没动地方，始终在彩棚内坐镇，他魂上京城了。那时候我明白了，你记得吗？有个假焦芳从慕容豪手里骗走了10万两银子，还有志远大和尚找上门来，非要他的镇寺之宝，说是焦老英雄拿走了，指定是这人办的。哎，这人太缺德了。哎，他金陵没见着他，他跑京城去了。哎，这可怎么办？王守仁听罢，半天没言语。是啊，焦芳一直当擂主，哪能到京城去呢？肯定是有人冒名顶替，嫁祸于人，移花接木。可是眼下怎么办呢？擂台正吃紧，这边有焦芳镇擂，还这样，要是没有焦芳，剩下年轻人怎么办呢？这个擂还打是不打呢？就在这阵儿，旁边人说话：“王大人，让我看这个擂呀，不能打了，就到此为止吧。”大家这才注意，说话人是坐在黑影之处，是陆冰霜。嗯，不打了。焦二爷刚死，我们仇还没报呢，胜负没分，我们就死罢手吗？这能行吗？
弥陀佛，谁呀？广恩说话了。我看陆女侠说的对，这擂不能打了，再打与我们没有半点好处。我都要走了，我看不了这个。这擂台上不是朱宸濠和你们这边分胜负，现在冤冤相报，也不知道哪来的上擂台都来报仇来，这像话吗？陆冰霜说：“对，另外事情啊有主次之分，打擂你不在一朝一夕，现在京城是大事儿，迫在眉睫，如果不把焦老英雄的事儿澄清，金陵擂就是胜了，焦老英雄也洗不清罪名，弄不好闹个屈死鬼，胜了有什么用？那咱们这仇就不报了。
嗨，报仇你忙什么？可是那朱宸濠能答应吗？
嗨，管他干嘛呀，他都该死。就在这么功夫，门前有人报说外边来了一个和尚一个尼姑，非要见焦老英雄。
好吧，请进。把人领进来一看，
头一位进来的就是交邦的师叔三宝罗汉智远，尼姑是喜臣，也就是蒋赛花的师父。蒋赛花呢已经回到了衙门，交方领人急忙上前施礼。哎呀，师叔你好，喜臣老尼你好你好，快请坐请坐。弥陀佛，我们都不坐了，我们向你辞行来了。
我到宁王府是为了找假交方收我的金蝉蛤蟆弩，这么些天没见着这个人，我跟人打听谁都说不知道，
既然没有结果我就不能在这儿。
金灵泪太凶了，杀气过重，与你们不利，
听筛家几句话收泪快走。喜臣老尼也说，弥陀佛，哎，我为我的徒弟啊可费了不少劲，现在我也该走了。
蒋再华说，师傅你别走，还得帮帮忙。
孩子，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能在这，如果我要不走要招来杀身之祸。
我们走了，大家留也留不住，这两个人告辞离开二合殿出金陵，不提
回头再说交方的人，咱们怎么办？
陆冰霜说，要看眼下情况，
我们马上撤出金陵，现在就得走。
然后兵分两路，一部分由王大人领着，到济南不有十万人马吗，秣马厉兵准备捉拿宁王，一部分人呢捉拿假交方，只有抓住假交方才能够进京对质，澄清此事，此王杀将灭门之罪谁也担不了。
好，情急之下赶紧找来二合殿的老殿东康老英雄，跟他一说，康老英雄说，太对了，你们快走吧。不行，你们人单势孤，这边有我担任，他不敢怎么地，实在不行我把伙计都遣散了，我也走，把店房门一关，看他能怎么样。好吧，就这样大家收拾收拾离开金陵。打擂前双方有约定，金陵的水旱十三门昼夜不闭，出城随便，所以很顺利，众人都走了。就这样他们一口气走到天光放亮，大家想坐下休息休息，
小芳说，别歇了，咱们快赶路，免得宁王追上。
大家又走了有半个时辰，突然迎面来了伙人，来多少人不知道，只见黄沙滚滚遮天盖日了，接着金枝招展浩带飘扬由远而近，前面来了马队了。众人止住脚步靠道旁观瞧，就看迎面来了三匹马，马上有三员大将，渐渐看清了，中间这匹马是赤兔胭脂兽，马上之人金盔金甲，外罩绿罗袍，德胜勾鸟之环挂着三尖两刃刀，往脸上看正在壮年，来的不是别人，这是九门提督武文忠之子大将武德山，左边是一匹艾叶青，马上是一员老将，冰铁盔冰铁甲，外罩皂罗袍，黑脸老将，连鼻络腮胡须，德胜勾鸟船挂着虎头造鹰枪，是谁呀？镇殿老将谢孟雄。右边是一匹黄骠马，马上之人银盔银甲素罗袍，三绺短髯，这个人是银戟将，姓程，叫程志久，在兵部啊当过官员。这三员将怎么顶盔挂甲来了呢？很快来到切近，带住司将，对面什么人？
李环上前搭话，为什么？这里边李环官不小啊，在军中是千夫长啊。
三位老将，辛苦辛苦，我是李环，王大人在这呢。哟，
三员大将甩凳下马，来见王守仁。王守仁吓得坐地，哎呦，三位将军，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？
我们找你来了。 奉圣上之命给您送兵符令箭了，有圣旨。
那好，赶紧排摆香案。在哪排摆啊？后边有军队。马上传令叫部队找一个向阳坡前安下临时营盘，搭好了帐篷，众人到里边能够安歇。这阵焦芳等人放心了。为什么？甭管怎么的有军队，如果反王派人追杀，这有波人能够扛一阵呢。要不然就这几个人，他们兜后一抄那就完了。来到里边坐下，香案排好，王守仁山呼万岁。谢孟雄说，王大人，王元帅，您是文官挂五指，兵部令箭都在这儿呢，圣旨啊您自己看吧，我们也甭念了。王守仁站起来拜了又拜，打开圣旨一看，看明白，原来皇上着急了，叫王守仁立即捉拿反王朱宸濠，给他20万兵马，文官挂五指为元帅。为什么叫文官挂五指呢？知道王守仁手下有些将官能征惯战，最近段长岭那边来信了，朝廷派的10万人马解救长老元帅，现在带回来了。朝中没有能人，有人保举王守仁征西。可是这边事儿没完呢，金陵打擂呢，皇上叫王守仁把朱宸濠抓住，余党歼灭之后，另外要把焦芳抓到京城归案。后边写的非常详细，焦芳怎么三次夜入皇宫行刺，被宫中人发现了赶走了，如何流失写的非常清楚。王守仁看罢，把旨意供到这儿，然后请各位坐下，有人摆上茶，茶罢可盏。王大人说，三位将军，感谢圣上啊对我的厚爱，叫我文官挂五指，我是文人，还得你们多提携多帮忙。您放心，我们是随营停差的，您在济南有10万人，我们又带来10万人，咱们兵合一处。那好，别的先别说，先把兵集合到一起。就这样大兵往回撤，很快在长江边上选一个能攻易守的地方，他们安营扎寨，这边派人到济南调兵。有了时间了，王守仁才向三位将军讲述打擂的事，并且派人到金陵打探。我们突然撤走，金陵擂黄了，朱宸濠在干什么呢？探子派出去了，大家坐到一起，谢孟雄看着焦芳看了半天，挨着王大人呢不好意思说。焦芳明白啊，谢将军您好。焦芳有礼了，嘿嘿，老英雄，哎呀，你说我们说什么呢？要说你没进皇宫行刺，说你屈了，可是大家都看着你，谁不认识你呀、啊、你是先皇的禁卫军，谁不认识你呀、啊、你三次进皇宫都有人看见你了，你还敢提诗？你要说不屈，焦老英雄，我们也不相信你夜入皇宫行刺，这事怎么解释呢？你知道吗，皇宫还留下诗句了呢。哦，留的什么诗？我们记得很清楚，上写三次入宫楼，未雪切齿愁，正得休偷笑，防止向上投。下边落你焦芳还把你的号写上。焦芳苦笑着说，谢将军呐、啊，这件事儿我也别说屈，我心屈命不屈，有口难分说，不过王大人可以作证，绝无此事。我没离开金陵，我独自进京了，现在找不着假焦芳，这场官司我冤枉，我也认可打了。什么时候你叫我进京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走。哎，焦老英雄，本官也相信呢，你不能进宫行刺，有人给你栽赃。你好好想想，是谁跟你有如此深仇大恨，用这么狠毒的办法陷害你？你有什么办法抓住假焦芳，好澄清你的罪名？哎呀， 谢将军，我实在不知道假交帮是谁，到哪儿找去？我真找不着。前者我师父派人来找我算账，也说我到他那去把门头僧打了，因为到金陵打累，忙就没有追查，现在一时要问，那我只可进京领罪。
王婶说你不能去，
你抓不着假交方，你说什么也不好听，还是等我们抓住朱宸濠，平息叛乱，咱们一块进京。多谢王大人对老朽的宽恕。就这样又过了五天，济南的兵已经来了，两下兵合一处是20万人呢。有那么句话，兵到10000无边无厌，兵到10000扯地连天，20万兵就得有几万人给运粮草，这个地方不合适。又顺着长江边上走来走去，找一块依山靠水之地，易守难攻之处，扎下营盘。王守仁文官挂五衔，升座保障王元帅，齐军过卯，发放军情已毕，大家商量着如何抓朱宸濠。打金陵不行，这点兵你打金陵怎么打呀？岂不是劳民伤财吗？只能智取不可力敌，如何把朱宸濠调出金陵再抓他呢？大家七嘴八舌，也没有个好主意。天色将晚，大家安歇，最着急的是焦芳啊。金陵里累，他的责任大呀，你别看有王守仁，那顶什么呢？再加上兄弟没了，又摊上了官司，这假交方是谁呢？回到帐篷这么累睡不着，他心里琢磨，谁和我长得差不多呢？哎呀，冒充我的名字呢？他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喊，不好喽，有刺客哟，快抓住他。焦芳一咕噜就起来，伸手拿过红毛宝刀，噌就窜出帐篷，来到外边一看，可了不得，中军大帐起火了，而且有杀声。他蹭蹭蹭来到切记一看，在中军帐的外边有10几具尸体，其中有3个人正在交战。谁呀？蒋代花和李环围住一个人正在厮打，这个人功夫非常好，年纪在60多岁，浑身穿青，遍体挂造，手中一口红毛宝刀，借星光火光一看，哟，这个人怎么像我呢？就见这个人喊，呔，你们打吧杀吧，我焦芳就是反了，非杀了王守仁这狗官不可。焦芳一听火冒三丈，啊，这就是那个假焦芳，我看你往哪里跑。